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特别讲到有关于末世的预言这样子。那大致的 scenario 应该是如下，就在启示录第十六章所说的一样，当第六位天使倒下第六碗之后呢，那敌基督呢会聚集列国的军队上来攻击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城，他的目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全部把他灭绝掉这样子。那而且就像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所说的，整个以色列地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存留，并且就好像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一到二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而且呢，其中的居民呢有一半被掳去，只有一半还剩在城中。那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在这个以色列人似乎快被灭绝的关头呢，那我们的主呢就在第二次中荣耀，第二次在荣耀中降临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位骑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公义都按着公义。这就是我们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率领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那要来为以色列人征战。那整个战争的结果呢，也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看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兽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口中的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饱食了他们的肉。那这是整个耶路撒冷战争的结果。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要看的是我们的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二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十到十四节。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在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尼们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还有第十三章撒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我们都知道呢，自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教会产生。那一开始呢，就好像在《使徒行传》前几章所记载的，大部分信主的是犹太人。但是呢，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我们发现说呢，虽然在历世历代都有个别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但就整体的犹太人而言，有大体的这整个以色列民族而言呢，他们是拒绝承认耶稣是他们弥赛亚的这样子。那两千多年来的话呢，几乎一直是这样子。只有到呢，当基督呢率领他的众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那整个犹太人好像被灭绝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基督呢骑着白马从天上降临。这个时候呢，圣灵做一件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神呢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整个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时候这些犹太人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明白过来，原来那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就是他们一直所期待的弥赛亚。那这时候呢，他们因着长久的不信，甚至呢因着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把耶稣呢交给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那而且长久以来呢一直的不肯回转 来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为这件事情呢，就大大的悲哀，大大的痛悔，这样子可以说是呢撕裂心肠的痛悔。痛悔的程度呢，好像一个家里面撕掉他独生的儿子，或者是说呢死掉他最宝贵的长子一样。这是圣灵在以色列家所做最荣耀最伟大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所说的一样，他既来了，这个他就是保惠师，是圣灵，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只有圣灵的光照呢，是可以使我们真实的忧伤、痛悔、认罪、悔改。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我们都知道说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还有第二十六章呢，当扫罗王追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有两次放过扫罗，而且呢，你会发现说呢，当扫罗他的良心呢一直被 convict 的时候呢，他向大卫承认是他错了。并且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呢，甚至还放声大哭。那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扫罗的良心呢暂时被光照，承认他的错，也说呢他不再追赶大卫。可是从后面的结果看来，我们发现说呢，扫罗王并没有真实的悔改，他只是一时良心受到谴责而已。那可是之后呢，他仍旧继续寻索大卫的性命，这样子。所以的话，可见呢，扫罗只有一时的良心被 convict 而已，可是并没有真实就像圣灵所做的这些工作，让他真实的忧伤痛悔，而且呢悔改，不再做同以前所犯的错误，这样子。这也跟大卫成为对比。那我们知道说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当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呢，大卫真的起来认罪悔改。那大卫呢真的是起来呢承认自己肉体犯了罪，这样子起来呢真实的对付自己的肉体，以至于呢大卫呢就没有再犯过这样的罪。所以的话，从扫罗王跟大卫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说呢，一个只是良心暂时受谴责，一个呢是真实圣灵的工作，以至于说呢大卫将真实的认罪悔改，这样子。所以我想这边的工作呢是真实圣灵的工作，以至于让以色列呢全家呢认罪悔改。那这个经文 这段呢，其实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说过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个伟大日子。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隐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二七节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的话，以色列可以全家得救，我们发现说呢，其实呢是因为神的信实，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样子。那能够一天之内呢让这个两千多年来大部分都两千多年来一直不肯承认耶稣他弥赛亚是他弥赛亚的这个民族完全翻转过来呢，真的只有圣灵可以做这样奇妙的工作。一方面是神的信实，一方面是圣灵这个伟大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呢，以色列全家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承认呢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第十三章第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那我想说，这个泉源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为呢，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我们的罪污能够洗净呢，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的话，这个救恩泉源都是一样的。 当敌基督和他的军兵被主耶稣基督除灭，主耶稣基督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千年国度。那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16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并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那这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啊，一个真的是神国真正的彰显在整个全地上。我们都知道说呢，神的国目前在教会里面，主要是在这些信主的人心里面。那只要有个人真实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就是神国的扩展。那我们的病得医治，我们的捆绑被圣因着圣灵的恩典得到释放。那不管是身体的疾病，不管是心灵的疾病，或者任何捆绑呢，得到释放的时候呢，都是神国的扩展这样子。那可是就这个时代而言呢，整个神国呢是属于一个内在的国度这样子，因为呢并没有一个有形有体的，就像世界的列国一样。可是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在地上呢要建立他的宝座，这样在那耶路撒冷要建立他的宝座，那世上的国呢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时候呢我们来注意这个有趣的经文哈，就是说呢，那时候地上剩下的人呢便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耶和华，并守住棚节。那我们都知道说呢，以色列有三个重大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住棚节。那逾越节的应验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应验了这样子。因为呢，那真正逾越节的羊羔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那五旬节的应验呢，在于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这时候教会产生。可是的话呢住棚节呢一直到目前呢都没有应验。那所以我们相信呢，住棚节的真正应验呢是要等到主的第二次再来，那他在耶路撒冷呢建立他的千年国度这样子。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这时候呢神的帐幕就要在人间，他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虽然在今天呢，我们借着圣灵的内住呢，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也可以呢与主同行啊，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是的话呢，等到那个伟大的日子，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呢，那时候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他与人同住的日子。那但愿我们都在信心里面仰望那个伟大的日子，并且呢利用神给我们在今生的机会呢，让我们更多被他改变，以至于说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预备那个荣耀的伟大的日子，就是说呢，主呢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与他永远同住，这就是住棚节的真正的应验。